在没讲本集这个人物之前呢，我先说一首诗，这首诗就把这人物的特色给体现出来了。说水色消遣流玉霜，赵家飞燕是朝阳，掌中五霸萧声绝，三十六宫秋夜长。您知道要说谁的吧？对，赵飞燕。这赵飞燕可了不得啊，由一个青楼女子变成了舞蹈艺术家，有舞蹈艺术家又变成了皇后，有皇后最后变成了皇太后。这是什么飞跃呀？啊，这是简直是让你想不到的飞跃。好了，先少叙，咱们就说赵飞燕。赵飞燕姓赵吗？赵飞燕呢，不姓赵。那他姓什么呢？这个史记上没有记载，只不是在史记和汉书上有那么几笔说赵飞燕本不姓赵，就这么几句话可要了命了，憋死了好多历史学家。说赵飞燕不姓赵，他姓什么呢？啊，这就查了大量的有关资料，七拼八凑的，最后大家猜说可能赵飞燕呢姓冯，他也不叫冯飞燕，这个飞燕呢乃是皇帝给他起的，他真正的名字叫冯义主。这个冯义主也就是赵飞燕吧，他的爹爹乃是一个当初在汉朝一个大音乐家，是个了不起的音乐家，是非常有名啊，不但会谱曲作曲，而且对这个弹拨乐呀吹奏乐呀那造诣极深呢、啊、在长安街有这么一号，弹的不错，吹的也不错。这个吹的吹什么呢？唢呐呀，啊，笙，是吧？长年累月的，最后这位音乐家得了肺结核了，吹死了。赶他一死，扔下了冯义主，还有冯义主的一个一奶同胞的妹妹叫冯和德。这小姐俩啊，七八岁的年纪。说赵飞燕生于哪年呢？她生于公元前32年。哎呀，赵飞燕呢和她这个妹妹啊，那长得是千娇百媚，万种风流啊，长得漂亮。最主要的是赵飞燕能弹能唱啊，还能跳舞，诗词绘画还都懂这点。还有一个最主要的，这个赵飞燕这个身体呀、啊、可了不得，就大热天零上40多度，赵飞燕那个身躯你用手这么一摸，冰凉，就好像刚在那个冰箱里头冻完了拿出来的啊，你这手一摸上就像摸到那冰砖上一样冰凉啊。这是夏天，这要是冬天，寒风凛冽，零下50度，赵飞燕光了膀子在野地站了，你摸他那身躯滚热啊，热的乎的，跟那烤的瓜似的，而且他还不冷。所以他这个身躯那究竟是什么构造的呢？是什么元素合成的呢？这个让史学家们去猜去吧，与我说书的没关系，咱们就说故事啊。父亲死了，母亲听说父亲死了，那真是天塌下来了，顶门杠没了，母亲也接着死了，就剩下这小姐俩街头卖艺，开始流浪了。赵和德拿着一件二胡，赵飞燕拿一个小盘子，开始敲，当当，收拿小爹卖，就是这么街头卖艺呀、啊。哎呀，姐俩街头卖艺，这生活可就惨了。常言说得好啊，记在江湖上都是命薄人。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明星大腕，只要一到演艺界，那命运都不怎么地。 你那个就是过眼烟云浮水一片。特别这姐俩小姐俩卖艺更不容易，正卖艺呢，好人呢给钱，坏人来了砸场子，比那坏人还坏的。走走走走，快点啊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你们干嘛的啊？你干嘛呢？我城管，我告诉你啊，城管稽查大队的啊。古代有那个吗？有啊，衙门里那个差人呐、啊，瞪眼珠子蒙人呐、啊。这时节啊，有一个人物登场了，是个人贩子，叫赵林。这个赵林一看这小姐俩行啊，有前途啊，就善说六国似的，劝说这小姐俩：“我收啊，你们俩为义女，你呢拜我为义父，到我家去，我好好培养培养你们啊，将来你们姐俩一定能出息。”荣华富贵呢是大大的，而且你们姐俩在我这个平台上，那将来肯定能平地一声雷，嘎巴一声响。我会把你们送到非常六加八，或者送到大汉好声音，让你们崭露头角。姐俩就拜这赵林为干爹，赵林呢就给这小姐俩改了姓了，一个叫赵义主了，一个叫赵合德的。可没想到这个人贩子赵林在赵飞燕15岁那年就把他给卖了，卖到一个青楼。不过这个青楼啊是当地一个高级会所啊，很高级，不是那个下四烂的那个青楼。他这个青楼里边文化氛围很浓重。另外这个青楼主一看，哎呀，这两个小丫头可塑之才啊，就请来绘画的、跳舞的、搞音乐的教这姐俩。姐俩就开始在这青楼里生涯，结果一挂牌迎客，高朋满座，震动长安城啊，大街小巷开始起哄，了不得啦，有这么姐俩呀，好家伙，能打能唱啊，哎呀，跳太好啊。这一传出多远去，这个声名远赫，结果就惊动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金吾大将军韦青。这听明白了啊，不是卫青啊，这汉朝有个卫青的大将军，这个是韦青。这个韦青我查了一下历史，韦青上有两个，一个是汉成帝年间有个韦青，也称为金吾大将军，唐朝有一位也称为金吾大将军韦青。我说的这个是汉成帝汉朝的韦青，这个韦青是个皇亲国戚，就这个韦青的姐姐是汉成帝的贵妃。这个金吾大将军韦青这小子就听着了，这小子啊属猫的，哪有点腥味啊他就能扑过去，一听说怎么这青楼里有小姐俩非常非常漂亮，我去看看去。他一步三摇三步九转两步一嘚瑟的就来了。那青楼那老鸨子那一看，我的妈呀，皇上小舅子来了，敢得罪吗？哎呦大将军，您那干什么来了？我要看看那姐俩什么模样。好好好，一叫出来，韦青这小子一瞅，我买了，给50两啊，现在就带走。敢说别的吗？啊，这韦青这小子那是长安黑社会的保护伞呐、啊！你这妓院没人家保护，你开得了吗？几家伙严打扫黄不把你周出去，是吧？所以这老鸨都不敢要这50两。不不不，大将军，这要您钱呐、啊？你这不骂人呢吗？你赶紧揣起来 啊！另外再拿50两，这是买杯茶。来来，把这小姐俩来打扮打扮啊！这个化化妆，来给送过去吧。这就给了韦青了，韦青带到家里头，哎呀，欢天喜地的，哎呀，把这小子嘴呀乐得都合不上了，成天咧个嘴乐，看着姐俩跳舞，说这嘴咧到啥程度吧，各位啊，这韦青这小子这嘴咧的，要没有这耳朵压子格子，他这一圈全是嘴，就高兴到这种程度。结果这一高兴，这天晚上正在这蹦恰恰蹦恰恰，正跳呢， 外边把门进来
了。哎呦，我老爷坏了
啊！怎么了？
皇上来了
啊！
噔，这卫青就跳下来了。
谁来了？汉成帝。说汉成帝怎么跑这儿来了？
哎，
这汉成帝啊，才30来岁，他在宫中啊待不住。汉成帝自打登基坐殿以来，到现在还没有孩子。另外，这皇上呢，愿意跟这个卫青俩在一起喝喝茶、聊聊天、下下棋、扯会蛋。所以这姐夫小舅子，他还这个关心又一层。要平常的时候，这个汉成帝就来，哎，到门口了，往里通禀一声，他自己就溜达进来了。啊，有什么好吃的，汉成帝就带着来，咱俩喝点。因为他愿意听这个卫青给他讲一些明星八卦了、花边新闻了，是吧？哪个明星跟哪个明星跑了？哪个明星吸毒让人抓住了，是吧？哪个明星偷税漏税了？哪个明星跟国际导演在一起鬼混了？全这个，他愿意听这个。所以今天突然而至，也就在卫青站起来要迎皇上，他一说不行啊，我得赶紧让这小姐俩藏起来。如果要看中这俩小妞，他要带走怎么办呢？所以他这一努嘴，他告诉这赵一主、赵合德，你们俩藏起来。刚一挥手，这小姐俩刚要走，结果汉成帝进来了。哎，怎么事？怎么事啊？啊？哎，你们俩谁呀、啊？站住！这赵一主就站住了，赵合德也站住了。
哎呀，给万岁见礼！
你们俩跑啥呀？是不是要藏起来呀？我这小舅子常干这事，上回就这么整好几把，知道吧？上回那好几个那家正跳的挺美的，结果啪啦一听我来了，都藏不起来，不让我看着。我来来来来，这回要堵上了啊！来来，抬头我看看什么样，我看看什么样，我看看。哎呀，你叫什么名啊？
我叫赵义主，你叫什么名啊？我叫赵合德。
哎呀呀，好好好，行了，我这那个打包打包打包啊。行了，那个卫青，这酒也别喝了，把这俩送给我了，我直接带走了，就这么地了啊！好了，谢谢啊！
就把赵义主给带走了。赵义主一进皇宫，汉成帝呢就加封他为婕妤。
婕妤是什么呢？就是嫔妃的称号，是个官职称号。就可见的呀，这个赵义主啊，在成帝的心中有了位置了。可这一跳舞啊，把成帝给跳懵了。咱们得说呀，赵飞燕呢、是天生的舞蹈家呀，那舞跳的把个成帝看得眼花缭乱。哎呀，一看赵飞燕是腰肢纤细，体态轻盈，在他迎风而舞时好像要乘风飞去的样子。于是呢，这个成帝就将他赐名飞燕，在这儿正式叫的赵飞燕。那么有一天呢，这个赵飞燕穿一个白纱裙给汉成帝跳舞，汉成帝也高兴，亲自为他伴奏，边上有个大乐队也在那伴奏啊，随着这个铿锵有力的这个音乐，赵飞燕开始跳，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，好嘛，赵飞燕开始动牛啊！哎呀，越跳越来劲儿，汉成帝越伴奏越来劲儿。就在这时啊，突然来了阵风，这风好像也大点儿，呜，坏了，在台上啊，看那个意思要把赵飞燕吹跑了。汉成帝一看，那行啊，把手中的这个乐器啪这么一摔，一探手就抓这赵飞燕。本来他要抓脚脖子，结果呢一下子就把这个赵飞燕这个裙子给抓住了，用手啊死死的拉住这裙子，这风呜，这时赵飞燕已经飘起来了啊！汉成帝使劲的拽，别走啊你啊，你别走啊美人，哎呀我别走！经过一顿使劲的拽，没被吹跑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说明赵飞燕这个身子太轻了，轻如燕啊，就跟牙签儿一样。哎呀，你敢把赵飞燕救下来了？一看他这个裙子被汉成帝啊，用手给捏成了褶儿。
嘿， 汉成帝乐了，你看看挺好的裙子啊，给捏成褶了。不过眼珠一转，嘿，这有褶的裙子更好看呢。
从此啊，这个宫中就流行一种折叠有褶的裙子，
给起了名叫流仙裙。咱们今天这个青年女郎们所流行那个波浪式的折叠裙，
就是根据赵飞燕那个裙子发明来的。
还有一点，就赵飞燕呢，把单人舞变成了群体舞，好几个人跳舞，有领舞的，有伴舞的啊，那边还带唱歌的，那歌伴舞就是赵飞燕发明的。
所以现在很多探克、伦巴、迪斯科、霹雷舞、柔姿舞啊，基本上有的都是根据赵飞燕的那个演变过来的。特别是美国巨星迈克尔·杰克逊那个舞蹈，基本上就有赵飞燕的身影，这叫纯胡说八道。
好了，咱们就不必介绍他们的艺术了，我再说说他们的政治生涯。这个汉成帝啊，是许皇后赵飞燕得宠之后，他就想千方设百计的玩了个圈，画了个套，陷害了许皇后。汉成帝呢，就把许皇后给休了，不顾大臣们的反对，就立赵飞燕为皇后。赵飞燕可当上皇后了。那么赵合德呢，他更得宠啊，这姐俩侍奉一个汉成帝，把个汉成帝成天整迷瞪的，所以这一迷瞪血压就上来了。汉成帝最后是死在了赵合德的床上，这一下子群臣可造反了，纷纷上表啊，是赵合德把皇上给害死的，他为什么死在你的屋中，为什么死在你的床上，你用什么办法害死的皇上？最后把赵合德给逼自杀了，这是赵合德的命运。那么赵飞燕呢？赵飞燕比他妹妹要好得多，因为啊，赵飞燕当上皇后之后，这个汉成帝没有留下后，他本身赵飞燕生不了孩子，你想那个腰啊，都跟筷子那么粗细，他为了保存体型，为了这个舞蹈事业生涯吧，他减肥，成天减肥，那个身体里边金银铜铁锡那营养都不平衡，他能怀孕吗？他不怀孕，他也不让别人怀孕，别人的嫔妃呀、婕妤呀、这个宫女要怀孕了，是汉成帝的，他通通的给弄死。所以汉成帝没有留下后人，汉成帝死了，由谁继位呢？由他的侄子。他这个侄子当皇帝的时候啊，赵飞燕是强烈的支持，所以他侄子当了皇帝没有收拾赵飞燕，给赵飞燕呢加封了皇太后。可是没过半年，这皇上一巴着嘴，不对劲儿啊，这个赵飞燕和赵合德淫乱了后宫，证据确凿，不杀难以平大臣们的心中之恨，又把赵飞燕给贬为平民。再后来，赵飞燕就是在恐惧当中度过晚年。再后来一琢磨，我活着也没啥意思，干脆我死了吧，就这样他自杀了。他一死，咱也就没啥讲的了，这段书呢也就到这儿吧。好了，这篇章咱们就讲到这儿，下一篇章更加精彩，孙一继续为你讲述。
本集内容播讲完毕，下集内容更加精彩，敬请关注。